上面是28、29、30、31，那四个愿在一段里头，所以这文字非常简练，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所以把五种原意的这个精华的东西都设计在一起了。我作国时，国中无不善明啊。国中无不善明，就是第28愿，国无不善。国里头没有这个不善的这个名字，连这个不但是就是这个阿弥陀经啊，这个鹦鹉啊、孔雀啊，什么这些个都是不，这。我的国中没有三个，没有连连名字都没有，何况有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些这个鹦鹉、佩普等等的，都是师父阿弥陀佛变化所琢磨，阿弥陀经里说了是吧？无不善名，你看啊，这龙树大师他解释啊，比尊佛刹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刹里头没有恶名啊，没有这个所谓三恶道这名字没有啊啊。也没有女人恶道部啊，所以这个出家呀做比丘啊啊种种这样的来干扰啊啊，就是咱们近代的一个例子，一个人在天津啊讲经啊，很讲得很不错啊，大家是非常这个，后来这个大家就找一个娘姨啊，这个给他就洗洗衣服啊做饭啊，后来他就跟那个人发生了关系，就还俗了。还俗了嘛，后来他就到了北京，就很苦，他就在这个后门那个地方卖菜。那他有一天，一个当年听经的人走着，我看他，哎，你一直卖菜，你不当年就是什么什么法师？这一说，他非常惭愧，痛哭，就回去了，不久就死了。所以就是说，他这个所理解的不是很浅啊，这是一种干扰啊，很大的干扰啊，所以他就是什么都垮了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个，所以要是擅自护持啊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这事，所以国王女人她就是这个好处，都是大丈夫家啊啊。而且这个没有恶名，极乐世界还有这龙树说得很好，没有诸趣恶知识。我们现在就是种种的恶知识啊，他以善知识的面貌出现啊，而实际他是恶知识啊。就现在我们修道之难，就难于你分别这个什么是善知识，谁是恶知识。你要尊师重道，你是尊的是什么样的师，你重的是什么道，你从恶之时呢来一点邪道，你要去尊，最后就楞严所说的师及弟子俱现亡难，死或无见欲啊。那极乐世界说好，没有这一切恐怖啊，国中无不善明，何况有时如此的发挥，没有女人，没有这种干扰，没有这个诸趣的恶知识啊，天趣的啊，人趣的，修罗趣的，畜生趣的，鬼趣的，但地狱趣不会是恶知识，他还不自由。那鬼趣的恶知识就有嘛？现在一个这个大的气功师，可以出入中南海随便。他的后台就是恶趣的恶知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大愿无不善呢，所以没有退缘呢。他为什么没有退缘？他这个从因上就给你隔离了，没有这些问题。那底下啊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一定聚，这个就是第29愿。住正定聚，生我国的大家不但是形状相同，都是算是一种大丈夫相，没有差别，不像咱们世界上啊，这是黑皮肤、黄皮肤、白皮肤、棕皮肤啊，分成人种的差别啊。这个希特就认为他这个人种是世界最高，就产生差别，产生斗争、家破 俱乐部也同意项，不但同意项，同意心呢、啊。注意定句啊，定句就是正定句。这个正定句咱们先保留一下啊，先谈这个还谈第五，国无不善明。这个林峰大师这里还有一段还要介绍一下啊，就刚才说的这个极乐世界这个鹦鹉且这个乾陵飞翔等等鸟啊，这个他说啊，他说是他林峰大师的回答说，既然不是罪报所生，那么每一个名字都表示什么呢？这是弥陀之所显现，如来变化所作嘛。所以既然他这个本体是如来变化所作，名字表达的就表达的是如来的究竟功德。所以白鹤就是究竟白鹤，不，这还不是性德美称吗？不但是没有恶名啊，这个藕益大师把它解释啊，是一种美称嘛。在考证在观经，观经说如意珠，如意珠是摩尼珠啊，是宝珠啊，能出生一切宝啊，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啊，这个光化为白宝色鸟，白种宝就直接去众多了各种颜色的宝色的鸟。所以就是说极乐的依报正报都是如来果觉所庄严的，是住真实慧所专制啊来庄严的啊。众鸟是阿弥陀佛的变化，所以极乐世界的，从此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一个颜色，一个香味，一个微尘，一个是名，任何一个名字都表示是信德，都是中道，都是不可思议法界的全体大用啊。这个所以这个无不善明啊，啊这种不但是不善的、啊、而且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啊。以下我们在这个注于正定，这个正定是正定句的简称啊，句就是类啊。这个众生可以分为三类，也可以分为三句，就是正定句、邪定句、不定句，就是三类啊。正定是一类，邪定是一类啊，不定是一类。这三种分类有三个提法啊，大乘和小乘有所不同啊。一种就是日本的这个慧疏宗的提法，以他都是有根据的，不是他本人这么提的了。以逼脱六趣为邪定啊，你必然要脱到六趣，这个是邪定，一定会达到菩提，正菩提果的叫正定。这中间上上下下这没准的，这个叫做不定。那么这个是这个不邪定，就是很低了。你必定要沉沦六趣的是邪定。再一种呢，就是说就必定正悟的是正定啊，必定不正悟的是邪定。你一定正悟不了了，你现在跟着这些邪恶之识修他这个些邪法，助他的邪定，那你还能正还能悟？这不可能了啊。说这邪定句啊，这个介乎二者之中的，这个就是不定句，有缘就会正悟，没缘就正悟不了了，这是中间的。决定证悟不了，他已经肯定的啊投了邪师，行他的邪法不会回头了，那就是邪定。第三一种起心论里说，实信以前没有达到实信，那就是说你现在很多居士还有很多出家人，但你还没有达到实信都叫邪定，这个要求高了。这个要求高了，所以这个高就这大乘法啊，所以这个要求也不一样啊。我们不强求一种吧，是吧？在十住以上才是正定啊，这别叫有十住啊，六住，十住以上才是正定，这决定成功了 啊。 在实性，你在实性位是不定。所以实性的人就如咱们春天的中的这个春风中的柳絮，柳絮刮来上上下下，所以在这个实性位中就如这个柳絮深沉不定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就相信我现在我这个水平，你现在这个水平不见得就是能，不见得是会一定增长，不但得不是一定增长，而且不见得会保持得住啊。它如柳絮，忽上忽下，这行为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讨一个决断啊。所以这个入正定句很重要啊。所以这个龙树菩萨说呀，就是以信佛的因缘愿意升到净土啊，修行种种，以佛的愿力的缘故得到往生，得到往生佛的力量来住持，你就入了大圣正定句，就是这正好解释这一段，龙树菩萨正好解释了这一段，你就入了正定句啊，入了大圣的正定句，也就是说你是这个十住以上了，它是正定。你不管你是凡夫，你也就大圣正定句啊。所以这个是你说这个极乐世界的特色啊。正定句是什么？就是阿毗跋致不退之位啊。所以这个属于定句，就属于正定之句，属于正定之内就决定成就。所以三种解说都是如此啊，当然曹元中间有不同啊，一个是毕竟至菩提的叫正定，这是一种，一种是毕竟正悟的叫做正定，是不是？一种是十住以上叫做正定，那都是，那十住以上那不决定正不的，所以这个正定是一致的，邪定不定的说法有不同。那正定是一致的，那就够了，够解释我们的问题了。往生都是注意正定，这个里头再引申一下，看大家能不能同意。这个本经啊，22品里头啊，在这个唐译里头的原文呐、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，若当生，大家注意，若当生。以生注意定句之句，这刚才有了，所以在22品里头，这里有若当生皆须注于正定之句，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我们要考虑考虑。若当生怎么讲？应当生还没生，咱们算不算？所以这个唐译后的22品这个里头所引证这个话，跟这种我们要结合起来，所以这个弥陀大愿之力啊，所以没有往生，你可是你临终会往生，就是当生活会来接引的。那你现在虽然没有在往生，没有台往，你还是个人，你已经住于正定之居了，你不是深沉不定了，你超过实性位了，这才叫不可思议之法。所以大恩大德啊，若已生，若当生啊，这个阿弥陀经啊，已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今天大家发愿没发愿呢？现在可能有人还没发愿，你发，只要发了愿，你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既然不退转，那就是正定句。所以这个是非净土法门不可思议，就是在这儿。要说他浅，你刚才那个三藏大师的两句话，那谁都懂，那不是很浅吗？你要说他深呢，我也没完全懂。所以善道大师就说这个愿也具现生不退之秘，所以善道大师是了不起啊， 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也都他们都钦佩啊啊。他说大家是传说这是弥陀的化身，纵然不是弥陀也是观音世之文殊普贤之类啊。那个他是这个戒行种种的，见着妇女从来不露齿笑，所有钱都拿来写经啊，就是教化一切念佛。在他那时候长安里头没有一个人不念佛，戒行是谨严极了。所以这刚才说若当生，就是指着求生的人，求生的人也入正定地，这个是一个不共的说法啊，山老大师说的，别的人还没有这么说啊。所以现在我这个地方也把它一块介绍啊。所以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同入正，一个心呢、啊、都入于正定啊。啊，他不光他说没有退缘，没有恶知识，而且都入于正定，自己的水平得达到这方面，环境是这么好，水平这么高。他说远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。这几句就第三十愿是乐如漏尽。热闹人这个为苦所逼啊，这个弄得这个身上都发热啊，心里头很烦恼啊，这叫做热闹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头说以三苦故啊，这苦三种苦啊，啊这个在生死中啊受种种的热闹啊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呢没有众苦，但受诸乐啊，所以他这个远离开热闹啊，他一切都是增上，一切都是殊胜美妙啊，清凉啊，所以就远离热闹，而且不再入三恶道了。而他就是之后就有，将来他就是到了其他世界去了，以他的愿力，他也是不退啊，所以他这个就是引他这个啊。这是心得清凉啊，在极乐世界啊，这一种啊，他所受的快乐犹如漏尽比丘。漏呢是泄露之意啊，也就是烦恼的另外一个名字啊。因为你这个烦恼在这个在这存在啊啊，在活动啊，你的心就被他所牵引呐、啊，所以念念都是这个，这一念又引一念，一念又引一念，这个烦恼在不断呢、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么，这个心就跑啊，跟着烦恼跑啊，所以就是流像水流一样流出，就叫做漏。你这东西它那漏了，那水老往外流，你的心老跑，这个。所以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门天天都在烦恼之中啊，所以叫做漏。断尽烦恼的比丘没有烦恼了，成为漏尽比丘啊，就是阿罗汉。所以这个通前五种通是有漏通，天耳天眼等等的，第六通是漏尽通，这才是无漏通。这个有漏通是其他的外道邪魔也都可以得到，唯独漏尽，但漏尽它就不叫外道，就阿罗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如此。他如果能得漏尽通，他就是阿罗汉，但他不是嘛，他也不可能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这个漏尽比丘啊，他这个没有染着这个乐是真乐呀，是大圣的法乐呀，啊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在那儿的人虽然还是凡夫，但皆是没有热闹清凉，受的快乐跟漏尽比丘一样的快乐，啊，这种所谓法乐法喜，非世间的这一切的快乐， 声色饮食男女等等所能比如万一，这是第三十愿。三十一，不贪即深愿，若其想念贪即生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这些个比这个到了那儿的人，没有不善名，也没有恶知识，也没有这个，都是一心注于正定，烦恼清，没有烦恼清凉，跟漏尽的阿罗汉的周净中的比就一样。但是如果这个有人起了一种信念，他还贪即身，贪恋这个身，在那倒考虑这个身，老为这个心做打算，就是贪即身。所以有人就是有人说年岁大的有一种人呐、这成天所关心的，就吃点什么，练点什么，把这个身体保养好，看种种的这个养生之术，就补这一堆肉要烧，就种种都想着多待一会儿，身见。那极乐世界没有这个，他要起贪念身者，没有人起这个。这个身见是见惑的头一样，所以我们是这个要破见思惑呀。你破了见惑才证出果，所以速出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按正规的出叫速出啊，那是十分难呐。你要是破见惑，刚刚证出果呀，见惑中头一样就是身见。和我们在座这一位，他从一见明星长老，因为刚才你要去破身见呢、这个开始的很好啊。这练气功的人整个在身见里头，这外道九转丹城啊，我脱了一个肉壳子，换了一个又出来一个，我师姐一次又师姐一次啊。我一个老同学，他的祖上见过已经三次师姐的人，那用他这个身体就是一晃就过了，看着有个身体，手一摸不障碍了，他经过三次试验了，但是他究竟还是外道了。所以破见惑就十样东西啊。第一个是身见，第二个是边见，总若边不是有就是无，善恶这种种都是两边，是非邪正种种所以老子他就说圣人不辞大道不止啊，就是破这个边界了。那你圣人要不死光了，大道没有完了，大强道没有完了。所以中国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好啊，就孔子老子之学，世间和出世间都有一定的基础，所以佛法来大乘佛法就是中国接受了。那么和印度的附近的邻邦，他们都接受的小圣的多，这叫大圣是中国呀。所以达摩也来呀，东土有大圣气象，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是我们也是很光荣的是边见的，还有就是邪见取、戒取、邪见、贪嗔痴慢疑、怀疑，这十个都破光了。当然贪嗔痴慢破的是粗的欲界的，后头还要破色界的、无色界的，都破光了，就是阿罗汉楼尽贪嗔痴慢的啊。所以大家都说这个我们想想看看，我们能够谈到这个实际上是破吗？我看现在咱们就从两头下手吧。第一个要破身见身见妨碍菩提心呐、最末断疑啊，两头抓两头，哈哈哈哈，这十个都抓两头啊，一个不要有身见，一个不要断疑生信要生了信了，你才能信，这真正信这些无上圆顿之法。当然你信的方法都是好的 啊，你可能现在就是他们信小乘法，我们也是赞叹，但是更殊胜的是大乘啊，圆顿教啊。所以这个要断这个贱货啊，贱货不断不能入圣流，就要长轮生死啊。所以贪即身就是执着有一个我的身体而贪着计较啊。这日本的慧苏说，这个与自己的身体妄执着啊，就起了有爱有憎有为有顺啊，就是这种思想啊啊。所以这往生论就是说，你要是这个菩提心呢，他发菩提心呢，嗯，但是有三种是障碍菩提心呢，你老是供养恭敬自身心呢，我说这个往生论老是想保护这个身呢，就换句话就是我啊，破我无我啊啊，我这个所以这个无我先从。这个身者开始啊，不要老贪忌他，这个贪忌身跟无我是矛盾的啊，所以说人通达无我法者，这是是名菩萨，人我先要去，然后去法我啊，这极乐世界先从这个贪忌身这儿，都大家都没有这个了，没有人起这个念头了，不但没有这个行动了啊，这若起想念嘛，这个念头一念都不动了啊，这个是第31。